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9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中国嘅国家警察部队喺一份新闻稿中话，公安部将会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察。较早前在5月28号刚刚结束的第13届中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中国公安部5月28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刊登的新闻稿称，要贯彻全国人大刚通过的制定香港国安法决定，全力指导香港警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决维护香港安全稳定，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警察部队独立于中国。中国公安部目前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并没有执法的权力。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在台湾引发高度关注。在野党要求修改港澳条例第18条，明确香港人来台湾庇护的机制。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说，现行港澳条例对香港形势申辩可以由陆委会报行政院专案处理，法条俱在，没有修法的必要。在中国全国人大审议制定香港国安法之前，包括国民党等台湾在野党以及24个民间团体要求政府修正港澳条例第18条。国民党立法委员陈以信提出修正草案，希望在原有的协助因政治因素受紧急危害的港澳居民条款中再明确修订庇护程序。对此，苏贞昌星期五5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时回答话，台湾对香港的关心和关怀始终一致。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对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侵犯儿童私隐行为进行调查，保护儿童的权益不受到侵害。美国联邦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14位民主党籍众议员28号联署致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对 TikTok 侵犯儿童私隐行为进行调查。信函对由20个非牟利团体组成的儿童私隐联盟5月14号提出的申诉表示支持。该联盟指责 TikTok 未能够履行对1998年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案同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有关法律判决所承担的责任，未有对年龄在13岁以下的儿童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全部销毁，未有张贴清晰的私隐保护政策，未能够将他们汇集到的儿童信息通知家长。美国司法部指控北韩的国有银行规避美国制裁法律，并对28名北韩公民和5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这个是美国针对北韩违反制裁所展开的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根据星期四5月28号公布的大陪审团起诉书，美国检察官指控北韩外贸银行与被起诉的雇员串谋，导致其他银行通过250间假的公司受理至少$25亿的非法付款。起诉书话，33名被告面临银行欺诈、国际洗钱罪等近10项罪名的指控。被起诉者当中有好多人是银行雇员，包括北韩外贸银行的两名前行长和两名前副行长。其中一名银行官员仲曾经在北韩主要情报机构工作。北韩外贸银行因参与黑矿山而受到制裁。美国计划取消几千名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学生同中国军方有关。此举将会使到美中两国的紧张对峙外溢到教育的领域。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称，这个措施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宣布，将会影响至少3000名中国学生。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已经在白宫同特朗普总统讨论了这项签证计划。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将受签证影响的学生在美国从事了任何不法行为，但美国主要担忧他们毕业的中国本科院校以及他们曾经接受谍报训练。这名官员还指出，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国政府挑选与军方有关院校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支付学费为条件，要求他们为中国收集情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多名美国学者在谈论香港问题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就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的情况是要格外小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一个民意调查指九成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订立港版中国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通过了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将会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相关的法律，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引起了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两岸在香港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订立港版中国国安法，另外有接近三成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反对。香港学者分析说，如果北京不理会大部分民意反对，坚持推行港版中国国安法的话，只会令到更多香港人希望争取更加合理的体制，无助平息过去一年的解头抗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是5月21号宣布以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随即在星期一，即是5月25号至到星期四5月28号以网上调查方式成功訪問了接近11000名香港市民，了解香港市民對今次立法的意見。星期五，即是5月29號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民調結果顯示，有9477名受訪者自稱是民主派支持者，當中多達96%表示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展開港版中國國安法的具體立法工作，表示支持的只有1%。另外有1186名受訪者自稱為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62%表示支持中國人大立法，而反對立法的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29%。另外有9%的受訪者表示一半一半。調查亦都顯示，高達98%的民主派支持者認為，如果中國全國人大決定在香港建立中國國家安全制度和執行機制，會對香港社會穩定帶來負面的影響，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民主派支持者只有1%。至於非民主派支持者，有56%認為有正面影響，認為有負面影響的都有30%，另外有12%表示一半一半。出席記者會的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分析民調結果表示，非民主派支持者在回應兩條題目的取態，並不是好像民主派支持者這樣表達一面倒的意見，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都有30%左右的人反對立法，同埋認為立法會帶來負面影響，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對政府並不是死忠支持，如果相關法例實施的時候對香港社會經濟帶來實際衝擊的時候，非民主派的民意是不是會產生變化，值得關注。
暫時都未見到，其實實際上如果真的整個國安法、港版國安法透過即係基本法附件三去到實施嘅時候，而真係對於香港實際上面社會經濟帶嚟衝擊嘅時候，會唔會呢啲支持者或者呢啲正面嘅一啲選項會出現一啲變化？甚至已經唔好講，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呢幾日，其實外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嗰個深切關注啦，又或者外國政府或者甚至美國 都開始係針對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本身咧，可能有一啲大具體同埋有一個即係一定殺傷力嘅動作咧。咁會唔會令到一啲非民主派支持者或者叫支持者本身對於人大決定對香港社會影響啊？又或者係咪真係支持人大喺香港實施一個國安法咧？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今次中国人大的立法有三成非民主派支持者表明反对，并不是小的数字。他认为即使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在全港多份主要报章刊登全版头条广告支持立法，都未必能够改变港人的取态，人心背向才是社会的核心问题。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根本就不關國家安全事，這個人心背向的問題，即是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現在強大的祖國有很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有人參加少少活動或者說爭取民主就會損害到國家安全？老實說我不信，我絕對不信，借口來嘛。人心背向才是核心問題。所以在這樣情況下，縱然政府發動所有能夠發動的人去簽名支持街站簽名，就算找到民望甚低，你說民望甚低的律政司長頂上解話的話，即我不覺得對，即扭轉，即在短期之內起碼扭轉現在初步這些數據的趨勢有任何的作用咯。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北京不理会大部分香港民意反对，坚持推行港版中国国安法，只会令更加多香港人希望争取更合理的体制，无助平息过去一年的街头抗争。他呼吁北京参考香港市民的意见。
他影响就只会令到更加多香港人觉得我们不争取一个合理的制度不得咯。咁即係話，你不但止平息唔到過去一年所面對嘅抗爭，甚至可能令到呢種抗爭情緒咧更加難以去撫平。就算你禁到啲人唔俾佢上街，唔俾佢集會，咁樣唔代表佢哋會心服啊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問題咯。
由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四，即是5月28日晚，公布一項超過37萬人回應的港版中國國安法網上民意調查，以去年200萬人參與過反送中遊行示威估計，差不多每6個遊行人士有一個人回應。調查由5月23日至25日在網上以問卷形式進行，一共收到37024份有效回覆，網站在72小時之內錄得超過54萬名不重複的訪客，是目前民間記者會收集到數量最大的民意表態。民調結果顯示，99%的受訪者反對在香港落實國安法，亦都有超過90%人相信草案當中所指在香港設立的國安機構和國安教育等同秘密警察和洗腦教育。結果亦都反映在中國人大會議公布有關決定之後，香港抗爭者普遍瀰漫悲觀的情緒，以10分為滿分，對香港整體前景的評分只有 2.84 分，但是對抗爭前景的評分就有 4.7 分。調查亦都顯示有接近87%的受訪者認為港版中國國安法不會壓止香港的街頭抗爭，另有90.5%的受訪者認為港版中國國安法不會壓止香港人在國際間的抗爭，接近95%的受訪者認為港版中國國安法會削弱香港的國際和經濟地位，超過80%的受訪者認同假如實施港版中國國安法之後，支持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和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民間記者會發言人認為，隨著北京兩會強行在香港實施中國國安法， 民間記者會發言人認為，隨住北京兩會強行在香港實施港版中國國安法，一國兩制正式滅亡，但是抗爭陣營已經做好攬炒的準備。
有九成受訪者冇持有 BNO 以外的外國戶籍，七成人認同攬炒，逾六成人，即約23萬人的受訪者支持以香港獨立為抗爭的最終目標。由此可見，這個極權摧毀我城之時，抗爭者亦義無反顧地擁抱攬炒，有長久戰的決心。
調查問卷當中亦都列出各項抗爭活動，全部獲得超過一半受訪者支持繼續進行，包括超過7萬人表示會繼續參與當中最高危的前線行動，有接近一半的受訪抗爭者非常認同實施港版中國國安法之後不會減低繼續抗爭的決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华盛顿对北京推动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作出了第一步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就向美国国会递交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分析人士认为，香港失去美国的特殊经济待遇不单止影响到香港，亦会损害中国的经济。有关专家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应该同英国等西方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去支持香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就认为，北京强推国安法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此举不会引起什么的后果的，尤其是美英两国现在忙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他又认为目前的情况极为危险，因为如果台湾因为香港问题而采取走向更加独立的举动的话，北京可能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中国人大决定推动有关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蓬佩奥国务卿在5月27日发表声明表示，他今日向美国国会认定香港不应当继续享有97年7月之前美国法律给予他的待遇。他又说，鉴于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哪一个理性的人会声称香港仍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根据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国务卿必须在法案通过之后的180日之内向国会递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享有高度的自治。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推出的国家安全法案将会允许北京凌驾于香港地方政府之上，使到它能够平息示威活动并且压制言论自由。该法案定在5月28日之前进行投票表决。中国强推港版国家安全法的举动被睇作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迄今为止做出的最大胆的政治举措之一。虽然这举会再次引发香港的动荡，并且成为同美国发生冲突的新爆点，使到已经剑拔弩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全国人大审议这个法案的决定已经引起香港人的强烈的抗议，亦都遭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谴责。麦考尔议员说，认定香港不再有自治权令人遗憾，但别无选择。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德州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国务院认定香港不再具有自治权令人遗憾，但中国共产党令到他别无选择。他说，他们必须承认现实，不幸的是现实是中共无情地破坏了香港人的自由和生活的方式，并且侵犯了给他们承诺的自治。这位国会议员又说，他期待着审查国务院的这个认定和报告，并且同行政部门讨论潜在的后果。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同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艾瑟丽芳认为，蓬佩奥的这个认定将会影响到美国如何看待香港的经济地位。他说，这些意味着根据他们的出口管制的机制，他们可以开始将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来到对待他。到目前为止，在他们的出口监管上面，香港享有特殊的地位，而这些将会受到影响。这位分析人士又说，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损害中国的经济。他又说，中国长期将香港作为投资海外的一个途径，在香港失去他的特殊经济地位之后，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实际上会在金融和经济上面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說這些因為香港是中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香港失去美國的特殊經濟地位將會給了那些在香港投資的外國資本帶來寒蟬效應。中國官方2017-18 年度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大陸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來直接投資之中，990億通過香港流入，佔總外來投資的 80%。 2018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香港的資金大約是700億美元，佔比超過了 58%。 截至2018年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到了6220億美元。除了外國投資之外，香港也是中國公司上市融資的首選地。根據國際會計事務所普華永道集團2018年的數據，雖然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上海和深圳的挑戰，但有將近 60% 的中國公司仍然選擇在香港進行首次的公開上市。新美國安全中心的艾瑟麗芳仲認為，美國對香港採取的舉動亦都會影響到中共權貴的階層。他說，對於那些將錢存在中國國內感到不安全的中共的權貴來說，香港亦都是這些資本外流的一個主要的出口。雖然中國過去幾年收緊了對資本的控制，但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樞紐。在國務院認定香港失去自治權之後，預計特朗普政府還會採取進一步針對中國的行動。他在這個之前表示，在這個週末之前會看到強有力的行動。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資深成員、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認為，目前是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的時候了。他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習近平的獨裁統治是對中國人民、該地區國家以及長遠來講世界人民的生存的威脅，在多年的人權警告和缺少任何有意義的懲罰的嚴加延遲之後，習近平得出的結論就是西方只是講下啫，並沒有任何的行動。為了世界各地容易受到損害的人，美國必須實施制裁，就算沒辦法獨自行動。對於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過深入研究，並且在2006年出版了題為《中國幻想：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被中國帶來民主》的孟慕哲認為，北京強推國安法是導致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有一舉動。他認為美國應該和其他國家共同採取行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香港的問題上面，這些是西方需要而且可能會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和香港有歷史聯繫的英國共同行動的典型的例子。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華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亦在推文之中說，特朗普政府必須領導一個全球性的聯盟，因為美國不能夠獨自有效地支持香港。他又表示，特朗普總統本人必須清楚地表達對香港人權的支持，並且戰略性地使用有針對性的制裁從經濟槓桿作用來支持香港人民的抗爭。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北京目前推動國安法是因為他們看到他們以前對香港採取行動基本上並沒有什麼的後果，而如果台灣因為一國兩制在香港行不通而試圖採取走向更加獨立的舉動，這些可能會導致北京對台灣動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如果北京做出結論說新冠疫情將美國和英國都搞得頭暈轉向，在冠狀病毒分散國際社會的注意力並且使到他們迷失方向的掩護之下，他們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而基本上並沒有任何的後果，那個就是他們目前正在做的，或者他們可以對台灣採取行動。這位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認為，目前的局勢極為危險，因為一旦北京對台灣動武，美國將沒辦法不協防台灣。他說，如果他們協防台灣，美中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呢？是的，會的。這樣這些僅僅是一場局部戰爭，抑或會是升級為全面的戰爭呢？並沒人知道。但是這場戰爭並沒有一個自然的停止點，而且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的優勢可以阻止另外一方採取進一步行動，使到戰爭繼續下去。所以他要說，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情況，目前極為危險。這位在2017年發表了《注定一戰》 美國和中國能夠逃避修飾抵得陷阱嗎的國際暢銷書的作者說，由於美國正是限制向中國的華為半導體的芯片出售，華為可能認為台積電可能是他們的半導體芯片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樣使到目前的局勢更加為危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北京當局強行通過香港版的國家安全法之前，美國國會的跨黨派議員這個禮拜繼續發聲譴責。一早跨黨派的國會參議員推出了制裁法案之後，說他們的法案將會鎖定破壞香港自治狀況的中共官員以及跟他們有業務往來的銀行等目標，施加嚴厲的制裁。參議員說這項法案將為去年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加強版，制裁的目標可能包括中國的主要銀行。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美國國會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賀倫在5月26日一場電話會的形式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目睹了中國對香港自治的打壓與日俱增。他說法案的目的是為了打倒中國共產黨以及是捲入決策的個人的真正痛處。范賀倫聯手推出議案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亦都補充說，中國共產黨正在咄咄逼人地加緊有系統地剝奪香港人被承諾享有的自治以及基本自由。陶米在電話會議上說，最令人困擾的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在北京強行通過這項反煽動法，這是一項非常之令人不寒而栗的立法，將大大破壞香港民眾被保證享有的基本自由。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長期示威抗議即將滿一年的前夕，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星期五，也就是5月22日宣布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針對四個範圍，將包括分裂中國、顛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外國干預以及是恐怖主義行為列為是刑事犯罪。而此外，香港將會設立國安機構，這個的舉措引起了香港各界高度關注以及擔憂。民主派人士批評該個法案將讓香港變成一國一制，中國國安人員可以直接在香港執行中國法律，使到一國兩制正式告終。而預計港版國安法最快將會在星期四獲得有橡皮圖章議會之稱的中國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同時當局還在強行在香港推動禁止侮辱中國國歌的國歌條例草案。北京當局在對這個推進可能將會使到美國啟動去年11月底特朗普總統簽字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有關條款。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針對香港高度自治情況進行評估，並且授權對涉嫌侵犯人權的有關個人進行制裁。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中國當年同意根據一國兩制框架保持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香港居民得以享受中國大陸公民所未有的一些自由。美國法律亦都給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國商會在星期二發表聲明，一方面敦促中國政府設法和平減緩香港緊張局勢，並且尊重一國兩制的框架，而另一方面則是呼籲特朗普行政當局將維持美國和香港之間的積極與建設性的關係作為重點。美國商會警告說，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將會對香港和美國工商界造成嚴重後果。特朗普總統星期二表示，白宮這個星期就會宣布美方的回應措施，他未有詳細解釋，但是表示他認為回應措施將會非常有力。白宮發言人麥克納尼同日表示，總統讓他是將這個說話轉告給記者知，他是對中國的做法不滿，如果中國接管很難看出香港如何能夠繼續保持金融樞紐地位，但是當被問到美國是否會取消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時候，他拒絕作進一步的宣布。范賀倫以及陶米參議員表示，他們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將進一步補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當中的制裁效力，將制裁抗衛將制裁範圍擴大，並且將制裁措施和金融系統捆綁，增加懲罰的力度。陶米表示，他們的立法將進一步延伸去年的法案，他們的法案將會擴大制裁對象的範圍，同時非常重要的就是還將會包括針對資助可惡行為的金融機構的二級制裁。 范贺伦参议员表示，香港自治法将会有效扩充美国政府外交手段里面制裁选项的弹药库，作为对北京当局不断削弱香港自治权的回应。他说，法案的核心是追究那些破坏香港自治的个人，不单只是以各种的手段惩罚他们，而且将会锁定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这样可以引起公众的重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此外，香港自治法将会赋予国会更多的权力来否决行政当局撤回有关制裁的决定。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免予执行法案当中的强制性制裁，国会得以通过联合决议案推翻行政部门的决定。而值得关注的就是，法案当中最具惩罚性力度的部分是强制性的二级制裁，这些的二级制裁将会锁定因为破坏香港自治而受美方一级制裁的实体有客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而这个范围可能扩及到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中国的银行运作体系基本上仍然受制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元体系，因此推出法案的议员认为，对大多数中国主要银行施加制裁将会起到强而有力的威胁效果。陶米表示，这项的目的是要他们的工具箱里面放入一个有力量的工具，他亦都希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压咗一些有可能的最坏影响。他紧接着说，虽然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政府一定会受到政治压力，当商业利益以及金融利益意识到这个工具可以被动用的时候，他是认为这个将会令到中国政府感受到一股全新的压力，希望避免触发这样的反应。在各界注意到香港特殊地位待遇以及香港自治程度认证方面，议员强调将会尊重美国国务院最终提出的决定和评估。议员说，香港自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实体以及个人以及和他由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的制裁，为美国政府针对北京的行为提供有力的反制措施。不过陶米直言，如果北京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如果国务卿蓬佩奥在即将出台的香港自治程度认证当中决定香港不再具备高度自治地位，他不会感到意外。陶米说，中国已经决定好像对待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对待香港，打压意见、言论自由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他说，如果蓬佩奥国务卿决定向国会认证香港不再符合充分自治的标准，他不会感到惊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编成青年、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台湾学生联合会等多个台港青年学生团体，星期四在台湾的香港经贸办事处前谴责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他们要求台湾政府落实对香港人的庇护机制，亦希望台湾教育部能够在平衡防疫的考虑之下，给香港学生尽速返回台湾复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香港的香港编成青年组织代表贾斯丁说，二十年之后可能念医学系的学生在香港做医学研究，你看到防疫你不能够发声了，或者是做新闻的学生，他们可能从此之后他们的真相要变成替代性的真实，或者是在你在这里写作的作家，你写完的书会变成禁书。贾斯丁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政府推出由北京政府主导的国安法，这些会压迫香港的教育。他又说，国安法横行底下，香港青年是被消失的一代，因此希望台湾政府保障港生的受教权，保护选择来台湾孕育学术思想的香港青年。在一日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针对香港局势作出回应，台湾行政院亦都启动香港人道援助行动专案，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提出对港人的居留安置照顾的明确的规划。在星期四，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提出对香港援助的四大原则，将会由政府主导陆委会作跨部门整合，由政府成立的法人机构协助，并且编列预算入住经费。不过台湾仍然在研究如何对香港进行人道援助。香港青年贾斯丁向台湾政府发出呼吁的时候，还有数千名港生因为疫情的影响没办法返回台湾复学。根据台湾教育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数据，本学年度的港澳学位生大约有10000人。根据今年2月中旬的出入境的情况， 目前在台的港澳生僅有6719人，仍有3819名港澳生未能夠返台。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秘書長、台灣大學四年級學生張玉文就對美國之音說，既然政府亦都已經喊出了要建立一個港人庇護的機制，這樣他們亦都希望說來到台灣的港生復學的機制亦都可以跟庇護機制一起明確地出來。他又說，對於台灣政府來說，目前是最好的一個擬定政策的時機。第一，就是因為現階段在香港本地學生受教權和人身自由可能都受到影響。第二，就是香港的疫情已經趨緩，台灣政府應當推出提供一套港人庇護的明確的機制。台灣學生聯合會秘書長黃燕成說，台灣和香港都處在中國擴張的第一線，大家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處境，更加應該攜手並進。一名目前就讀台灣大學一年級的港生向美國之音坦言，他期待未來港生離台就學的條件能夠放寬，但認為仍然應該獨立審查香港移民，以避免間諜來到台灣。他說，台灣政府亦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亦都是受到共產黨影響威脅的國家，他覺得他們先保護好自己先至顧香港是比較好的。台灣教育部在回覆美國之音的聲明之中指出，他們已經請各大學做了防疫工作的準備，並且會在能夠提供充足居家檢疫量能的前提之下，有序地令到境外生完成嚴謹的防疫的程序之後返回台灣就讀，亦都將會因應香港後續情勢的發展和大陸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聯繫，共同研商相關的方案予以協助。因應防疫，台灣現階段仍然嚴管邊境。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星期四表示，學生返台的事情由教育部依必要性作規劃，未來邊境就以經貿的需要、人道和國際醫療相關人士優先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文儀台灣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月14日喺国会参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嘅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喺星期三傍晚以压倒嘅结果获得国会众院通过。咁而家系正当美中外交关系聚焦于新冠疫情同香港自治问题嘅同时，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嘅立法进程咧，可以被视作为系美国国会再次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而制出嘅一个重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这部法案以413票支持、1票反对获得通过。投下唯一反对票的是来自肯特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希。众议院去年12月首次针对这部法案进行全院表决的时候，马希亦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这部涉及到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正式成为立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响议会是发言的时候表示，在今日有了这项获得压倒性跨党派支持的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坚定的一步来对抗北京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可怕行为。史密斯议员则是讲到，包括无所不在的歧视以及侵犯少数族裔群体人权的大规模监视以及警察制度，大规模监禁100多万人，这个只是一个少数，一个非常之保守的小数字。无辜的人民遭到殴打、单独禁闭、剥夺食物以及是医疗照护，受影响的人数数字可能远远不止这个。强迫绝育以及是其他形式的酷刑、大规模枪决、法外处决以及是恐吓，以及是打压勇于揭露真相的记者。美国国会汤普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时常为中国人权议题发声的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在星期三的全院表决前的致辞时候表示，在中国人权的问题上面，美国不会保持沉默。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当局最初否认有大规模拘留营的存在，甚至现时仍然是试图将它描绘成职业培训中心，他们利用方言、审查的制度以及是经济胁迫等手段来扼杀有关他们罪行的讨论。 根據《紐約時報》在2019年11月一篇有關新疆維吾爾人權議題的報導當中所披露的文件顯示，北京企圖從根本上強制性的改變中國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以及是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文化以及是宗教，並且針對這樣的目標制定了一套殘暴的計劃。報導當中提到，至少有100萬至300萬維吾爾人被關押在新疆拘留營。史密斯嚴憲譴責說，習近平正在粉碎及消滅整個維吾爾人民，他正在主導著一場的種族滅絕。編號是 S3744 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由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所發起，在參議院獲得到超過50位跨黨派議員的聯署支持，並且在這個月的14日無異議通過。法案除了呼籲美國政府就涉及新疆的問題加大對北京的施壓力度之外，還敦促美國政府考慮到相關的實施人權侵害的中國官員進行制裁。根據法案的內容，總統是必須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裏面向國會遞交報告，提供列舉出侵犯新疆維吾爾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群體人權的中共官員的名單，並且針對名單上面的人予以制裁。制裁方式是包括凍結資產、禁止入境、吊銷簽證等等。而此外，法案還要求美國國務卿必須要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裏面與其他有關聯邦行政部門以及是民間團體討論合作，向國會提交有關新疆自治區的人權侵犯狀況的報告。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表示，他們必須要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向這一代最大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威脅，大家是必須要不分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而是以美國人來共同應對這一項的威脅。而當下兩極分裂的華盛頓政治氛圍當中，維吾爾人權政策法取得了共和黨和民主兩黨議員的普遍讚揚。維吾爾人權政策法通過眾議院之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兩黨議員連同多位兩黨的眾議員立刻是發表聯合聲明，說這項兩黨支持的法案打擊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泛而且是害人的新吾權侵犯行為的重要一步。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在聲明當中對特朗普總統喊話，說呼籲盡快讓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生效。他說他是要呼籲總統盡快簽署法案，採取迅速的行動制裁涉及到大規模關押、監視以及強制勞動的中國官員以及企業。受美國新冠疫情的影響，眾議院只是處在形式上的議事期，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亦都是眾議院首次在主體院會表決當中使用代理投票機制的法案。在維吾爾人權政策法通過之後，國會當中還有一項與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有關的法案，名為是《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法案，在今年3月份分別在國會兩院提出之後，目前仍然是未有進展。該法案內容要求禁止進口所有新疆產品，包括美國名牌企業銷售的服裝、電子產品等等，除非是得到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的認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屬下的學生組織的領袖近日聯名簽署一份公開信，呼籲關閉所有在美國大學裡面的孔子學院，並且抵制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大學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平章和凌露的報導。
這封由非營利組織雅典學會在5月13日發表的公開信指出，中國共產黨通過在美國高校設立孔子學院等的方式，公然試圖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大學之中脅迫和控制言論，這些對學術自由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公開信呼籲立即永久關閉在美國的所有的孔子學院。這封名為華盛頓呼籲的公開信獲得了兩黨學生組織的領袖的支持。共和黨的青年組織就是大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他的官方推特上面發表聲明，支持華盛頓呼籲 個組織的10位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及45個州的主席和超過30所大學的分會在這封公開信上簽了名。在民主黨一方，他的官方學生組織美國大學民主黨有9位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以及16位州主席在這份公開信上簽名，同時還有更多的高校裏面的兩黨組織正是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動之中。這封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是雅典學會的主席、美國天主教大學二年級學生羅里·奧康納，他表示雅典學會是一個剛剛成立的機構，這封公開信也是該機構的第一個項目，能夠獲得兩黨學生組織的加盟和通力的合作，並且在全美各地獲得如此大規模的支持，這甚至出乎他的意料，充分體現出美國青年的一代對於中共試圖影響美國大學這個問題的關注和擔憂。當你看到這一代人在這個問題上面的廣泛共識，大家正在做的事捉住了這一點，他們甚至之前都沒有意識到，他的意識就是他花了3个月的時間才籌集到足夠的錢來支付規章的制度，他目前還在宿舍或者自己的房間裡面工作，他們仍然努力獲取辦公的地方，因為他們是完全獨立的，而他們能夠捉住這種全國性的巨大的擔憂，或者說得是全國大學生的共同的擔憂。年輕人明白這個問題，他們正在做一些事情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想要維持做一些事。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的國家漢辦在世界範圍贊助的機構，雖然一些孔子學院已經被關閉，根據美國的全國學者協的數據，美國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學院正在運營當中。中國政府表示，在設立孔子學院是為了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而越來越多的批評者將它視作中共在海外的政治宣傳的機構，以及監視干預海外校園言論和活動的工具。華盛頓呼籲的另外一位主要發起人，剛畢業的大學生加勒麥克斯表示，孔子學院的問題是在於它是由中共出資設立的。他說很明顯的，從一開始這些從來就不是反中國人民的事，這些是反共的，他們應該鼓勵教授中文，他們應該鼓勵舉辦中文遊戲之夜，他們只是不希望在共產黨的場所裡面做這些。美國大學民主黨維吉尼亞州主席艾瑞卡·海利是華盛頓呼籲的簽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讀的喬治梅森大學裏面的孔子學院曾經阻止該校的中國問題教授展開某些學術項目，而一些校園團體曾經試圖就西藏、新疆等問題組織討論，亦都被以各種理由制止，這些不單止侵犯了美國師生的學術和言論自由，而且令到一些中國留學生處在不安之中。有很多次在他們的學校裏面，從西藏或者維吾爾社區來的學生感到不安或者不受歡迎，因為孔子學院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因為這些維吾爾學生覺得如果他們站出來發聲，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可能會受到傷害，這對他和他為之自豪的學校來說是關係到個人感情的一件事，這就是為什麼這件事對他是這麼重要，他必須要為此發聲。同樣是在喬治梅森大學就讀的維吉尼亞州大學共和黨主席的伊恩·韋特認為，孔子學院和其他中國為了輸出軟實力而設置的機構的最大受害者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以及在美國尋求庇護的維吾爾人，正是因為如此，他在簽署這份公開信之前首要確認的就是這封信在措辭上面將中國學生和中國共產黨區分開來，並且不帶有任何仇惡或者種族主義的色彩。伊恩·韋特大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維吉尼亞州主席他說，對他來說，中國學生和中國共產黨的附屬機構之間有非常明顯的區別，這點很重要，如果他們要去譴責需要說得非常之清楚，有問題的是中國共產黨和孔子學院，而不是廣大中國學生他對於校園的影響。在更多的情況之下，中國學生在推動他們研究和發展的影響是非常之正面的。事實上，這封名為《華盛頓呼籲》的公開信在譴責中共威權主義的同時，亦都譴責了受害情緒和種族主義。信裏面寫著說，中國共產黨的行為對學術自由和人類尊嚴構成了威脅，他們必須將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他們必須堅定地保護中國人民免受到仇愛、種族主義和仇恨所帶來的可惡的行為的侵，他們必須行動，因為長期受壓迫的人民發聲，無論他們是中國人、香港人、蒙古人、台灣人、西藏人或者維吾爾人， 多位參與了公開信聯署行動的學生領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還有很多美國學生缺乏對孔子學院和中共對美國大學的影響的了解，而一旦他們獲取了相關的信息，絕大多數人都對公開信裡面的動議表示了支持。他們說，近來中共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面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問題，亦都加深了美國學生對中共的警惕和排斥的情緒。美國大學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梅茨是這次聯署行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說他認為這些反映了兩黨的青年組織在這個問題上面有越來越多的共識。他想特別是過去幾天在香港發生的事確實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他認為有很多人一開始持懷疑的態度，不過一旦他們真的看到了中共、中國政府的領導層試圖在香港做事，他們是如何打擊民主和言論自由，打擊對一黨專制的批評。他認為一旦人有了機會看到這些，看到由此產生的趨勢，這些確實起了推動的作用，大眾對這封公開的信有了更多的支持。大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錢德勒·桑頓在5月21日在波士頓先驅報上面撰文說，中國政府公然試圖在美國和國外的大學裏面強迫和控制討論，這些對思想的交流構成了真正的威脅，尤其是目前中國正試圖轉移對它應對新冠疫情以及起源於武漢的病毒的失敗的指控的時候，除了要永久關閉所有孔子學院之外，華盛頓呼籲還要求撤銷給予中國學生和學者聯合會所有的組織或者俱樂部的身份，禁止中國領事館或者大使館發出有關政治宣傳或者抗議的所有的指示，禁止所有在沒有明確的大學裏面批准的情況之下的來自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和機構的資金全面公開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和中國政府機構以及他的代理人之間的所有財務和學術的聯繫，建立政策和機制，使到學生和教師能夠報告侵犯他們的權利和學術自由的行為，並且每年考慮採取額外措施保護學生和教師的權利。這封公開信的發起人以及民主共和兩黨的學生領袖表示，這封公開信只是第一步，他們接下來會繼續在校園裏面推動基層的運動，敦促校方採取實際的行動落實公開信之中的訴求，並且發動更多學生去聯繫各自的國會議員在立法層面推動相應政策的出台。以上是美國之音平章零六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基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在今届的中国全国人大报告当中提出他们的 GDP 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是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亦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向全国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未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这个是中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首次未有设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目标。对于中国罕见地未有规定 GDP 目标，李克强给予出的原因就是全球疫情以及是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国家是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蒙古代表团审议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指出，如果硬性规定一个这样着眼点，就是会变成强刺激找增长率，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他们一直在这里说不出是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着力点不能够放在这个增速上面。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国民生产总值设定的目标是在 6% 左右，但是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生之后，有些事情不由他们作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他们受到的影响有很大有几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亦是国际商务系的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认为， 面对着人类历史近百年以来的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亦都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指标之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指标。他说，以后如果真的能够根据经济自身的规律来实现数量以及质量的平衡，另外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诱导各个企业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有质量优势的企业给予优先的发展，从这种方式来指导国民经济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地提高。所以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底下，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尹尊胜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美国政府不提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但是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 GDP 增长是作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的 GDP 增速目前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市场的经济来讲，经济活动本身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不应该通常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予人大的报告当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的商品市场动荡，国内的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是显著加大。面对着经济发展当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会加大预算赤字率，从将去年的 2.8% 提高到 3.6%， 赤字的规模比去年增加10,000亿元的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拨10,000亿人民币的抗疫情的特别国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一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是按期息鼓，但是更加关键事关双方的更加核心利益的问题还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是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的以及是未知数。中国武汉在这次的波及全球大约200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甚至是整个湖北的疫情的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号封城之后的76日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胜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出现 V 字形的复苏以及反弹的姿势表示乐观。他说，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大概今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实现 4% 仍然是有可能。不过尹尊胜同时亦都警告说，中国政府还是必须要为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订单是推迟、减少甚至是取消、外资撤离、供应链受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有足够的准备以及安排。而此外，他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尤其是能够提供大量就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会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渡过难关、恢复生产以及运营，亦都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复苏。今年的5月21号，美国政府因应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对华政策方针，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该个方针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的诸多挑战，而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做法扭曲了市场，损害了美国公司以及工人的利益。中国是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对美国公司网络进行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